老底家二号，新教的号角。要理解启示录中正被揭开的信息，认识宗教改革的根源、发展与意义至关重要。在那场改革的历史中，有三条主要线索：一是关于圣经，二是关于研读圣经应当采用的正确方法，三是关于那段历史中所拣选的使者，他们是那段历史的路标。一如既往，撒旦企图用若干假冒的版本来掩盖钦定版圣经，又企图用若干虚假的方法来遮蔽理解圣经的正确方法，并且还企图以假使者来遮盖在那段历史进程中被兴起的那些拣选的使者，这些使者就是那段历史的路标。
但撒旦并未闲着，他现在企图做他在其他每一次改革运动中都做过的事，以假充真，把赝品强加给他们，以代替真正的工作，从而欺骗并毁灭民众。正如在基督教会的第一世纪有假基督一样，十六世纪也兴起了假先知。大征战第186页。
在1840年至1844年的米勒派历史中，新教的衣钵，它是那地上兽美国所聚的两个角之一，由米勒派复临运动承接，米勒派成为了新教的那只角。与此同时，先前自称为新教的诸教会则成了被盗的新教，正如米勒派所称，他们是罗马的女儿。当新教徒在1843年拒绝第一天使的信息时，他们就堕落了，而米勒派则继续承担新教的衣钵。米勒派的这段历史是神将他旷野中的教会带到对神话语完全理解之工作的高潮。
长按审判的开启带来了对上帝律法的考验，尤其是安息日。要宣讲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需要一间高举并维护上帝律法的教会，而在黑暗时代，这律法被教皇的传统和习俗所掩埋。基督带领新教徒进入1840年至1844年的历史，并把以利亚的考验摆在他们面前。威廉·米勒被视为以利亚的预表。当新教徒拒绝米勒的信息时，他们便回到罗马教会。米勒所传第一位天使信息的考验，正由加密山上的以利亚所预表。
以利亚来到众民面前说，你们在两种意见之间徘徊，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跟从他；若巴利是神，就跟从他。众民却没有一句话回答他。列王记上18:21。
1840年，当面对由米勒和第一位天使所代表的以利亚的信息时，新教徒选择了巴利。宗教改革是对圣经真理的揭开封印，始于那颗晨星。这晨星曾应许要在推雅推拉教会所代表的历史时期赐下。对圣经的直接攻击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就已开始，并在大征战中有清楚的呈现，尤其是在关于瓦勒杜派的历史中。1930年，本杰明·威尔克森出版了《我们的钦定本圣经的辩护》一书，该书记载了那场针对神圣原始手稿的征战。这些手稿最终被用来翻译钦定版圣经，以及由天主教被盗的新教界以及老底家的复临信徒过去并仍在推崇的各式撒旦伪造文本。这场征战早在瓦勒杜派的历史之前就已开始，但他们是那些为见证正统手稿之重要性而献身之人的路标与象征。这些手稿最终被译成1611年的钦定版圣经。
1611年，英王钦定本圣经的编纂经历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翻译流程。翻译并出版这部圣经的过程是通过7个制作步骤完成的。这项工作也历时7年才完成，而按圣经的历法，7年是2520天。这当然与耶稣为应验但以理书第9章而与多人坚定盟约时所对应的先知性天数相同。在那神圣的一周的中间，基督被钉十字架，而钉十字架的基督当然也是圣经的中心。为产生神纯正话语的那7个步骤如下：
第一，由个人进行初步翻译，约有50位译者被分为6个委员会，各自负责圣经不同的部分。这些人从原文、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译成英文。第二，委员会审阅，在各委员会完成某一部分的翻译之后，该部分的工作由委员会成员自行审阅，这使得众人得以共同提出意见并纠正错误。第三，总委员会审阅，随后各个委员会的译文被提交给一个更大的学者团体，称为总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六个翻译委员会各自派出的代表组成，他们审阅了全部工作，对各委员会不同的译文进行比较，并加以协调统一。
第四，进一步审阅与修订。总委员会修订后的版本被送回各个委员会，供其进一步审阅并加以润饰。这个反复推敲的过程有助于确保译文前后一致且准确无误。第五，最终审阅与核准。各个委员会完成其修订工作之后，最终草案即提交总委员会做最后审阅并核准。第六，王室核准与出版。其后经认可的译本呈交英王詹姆士一世恭候谕准。第七，他一经赐下王室批准，这一译本便于1611年出版，作为钦定本圣经 Authorized Version 及 King James Version。
耶和华的话语是纯净的话语，像在土炉中熬炼过的银子七次炼净。耶和华啊，你必保守他们，你必从这世代起直到永远保全他们。诗篇12:6-7。
在撒旦与神话语为敌，并与那些由逐步展开的历史中的诸位使者以及用于按着正义分解他话语的正确方法论所代表的路标为敌的这场征战中，1611年的钦定版圣经是一个在诗篇第十二篇中被明确指出的路标。凡是依靠被败坏的天主教手稿制作出来的各类伪造的圣经版本，无一符合诗篇第十二篇的标准。那经历七次的炼净过程以及2520日的时期，都表明钦定版圣经就是神纯净的言语，神应许永远保守钦定版圣经作为他纯净的话语，因此他也应许维护新教改革者，包括威廉·米勒所采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
在14世纪，约翰·威克里夫在名为《The Great Controversy》的书中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被上帝使用，将圣经翻译成连普通人也能理解的语言。他是标志新教改革开端的使者。
威克里夫所发起的伟大运动旨在解放良心与理智，使久被拴系在罗马凯旋战车上的诸国得以自由，其泉源在于圣经。这里是那股祝福之流的源头，它如同生命的活水，自14世纪以来长流不息。威克里夫以毫无保留的信心接受圣经，视之为上帝所默示启示其旨意的话语，并且是信仰与实践充足的准则。他曾受教育，将罗马教会视为神圣而无误的权威，并以毫无质疑的敬畏接受千年来既定的教义与习俗，但他却转离这一切去聆听上帝的圣言，这正是他敦促百姓承认的权威。他宣称真正唯一的权威不是教会借教皇发言，而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发声。他又教导说，圣经不仅是上帝旨意的完全启示，圣灵也是其唯一的诠释者，并且人人都当借着研读其中的教训亲自明白自己当尽的本分。于是他使人的心思从教皇和罗马教会转向上帝的话语。
威克里夫是宗教改革家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知识的广博、思维的清晰、维护真理的坚定以及为之辩护的勇气方面，后来者能与他相匹者寥寥。生活的纯洁，在学习与劳作中的不倦勤勉、不受玷污的正直，以及在其事工中基督般的爱与忠诚，构成了这位宗教改革先驱的鲜明特征。而这一切，尽管他所出身的时代充斥着知识的黑暗与道德的腐败，仍然如此。威克里夫的品格正使圣经具有教化并改变人心之大能的明证，正是圣经造就了他。为把握启示中的重大真理而付出的努力，会为人的一切心智机能注入新鲜与活力。它拓展心智，使悟性更敏锐，并使判断力更加成熟。研读圣经能使每一个思想、情感和志向高尚起来，这是任何其他学问都做不到的。它赐下目标的坚定、忍耐、勇气和刚毅。它陶冶品格，使灵魂成圣。恳切而恭敬地研读圣经，使学生的心思直接与那无限的心智相接，将为世界带来智力更强、更为活跃，并且原则更高尚的人才，这远胜过人类哲学所能提供的最精良训练所产生的结果。
你的言语一进入，诗人说，就发出光，他赐下悟性。诗篇119-130，大征战第93-94页。
在善恶之争中，关于约翰·威克里夫的见证之后，怀艾伦姐妹列出了一份忠实的改革者路标名单，最终指向改革者约翰·诺克斯。他指出了苏格兰女王玛丽向约翰·诺克斯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约翰·诺克斯已经背离教会的传统与神秘主义，转而以上帝话语的真理为粮，而威沙特的教导则坚定了他离弃与罗马教会共荣，并加入受迫害的改革者行列的决心。当约翰·诺克斯被带到苏格兰女王面前时，在他的面前，许多新教领袖的热忱都已减退，他仍然毫不动摇地为真理做见证。他不为恩宠所动，也不为威胁所惧。女王指控他为异端，他宣称他教导百姓接受国家所禁止的宗教，因此违背了上帝命令臣民顺服君王的诫命。诺克斯坚定地回答，正当的宗教的起源与权威都不来自君王，而是唯独来自永恒的上帝，因此臣民并不受约束要按照君王的喜好来决定他们的宗教，因为君王往往比众人更不了解上帝的真宗教。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信奉他们长期所臣服的法老的宗教，请问陛下，世上还会有什么宗教？又若在使徒的日子里，人人都信奉罗马皇帝的宗教，请问陛下，如今世上还会有什么宗教？因此，陛下，您当明白，臣民并不受制于君王的宗教，尽管他们被命令要向君王表示尊敬。
玛丽说，你以一种方式解释圣经，而他们，罗马天主教的教师，又以另一种方式解释，我该相信谁？由谁来做裁判？
改革者回答说，你们当信上帝，他在他的话语中已明明说话，凡超出上帝话语所教导你们的，无论哪一方，你们都不可相信。上帝的话语本身是清楚的，若某处有晦暗，圣灵他绝不与自己相矛盾，便会在别处更清楚地加以解释。因此，除了那些顽梗无知的人之外，不会留下任何疑惑。这些就是那位无畏的改革者冒着生命危险在王室面前所说的真理。他以同样无畏的勇气坚持他的宗旨，祷告并为主征战，直到苏格兰脱离了教皇制度。大征战250-251。
改革者与女王之间的互动凸显了宗教改革史中的第三条线索，这条线索揭示了撒旦企图伪造圣经、改革者以及圣经研究方法论的图谋。约翰对女王的回答是，正确的方法论是历史主义，其前提是由圣灵借着另一条预言历史的线索来解释一条预言历史的线索。
在黑暗中，光已经开启。威克里夫和早期的改革者，一直到米勒派时期，都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历史主义的圣经解经方法。这种圣经研读方法的历史常被忽视，但若要真正看出米勒以及其后美国的未来所采纳的预言解释规则的重要性，就必须认识这段历史。
怀艾伦姐妹认定为上帝所命名的子民的教会只有两个，古代以色列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子民的原因应当一再重申。生命记4:1-13，手稿发布第8卷第426页。
使徒时代的教会以及在教皇黑暗时期身处旷野的教会从未被称为上帝所命名的子民，因为这一称谓意为被命名，指的是蒙托付成为上帝律法保管者之责任的教会。而在复临信仰中，这一教会也要成为上帝预言真理的保管者。
上帝在今天像他昔日呼召古代以色列那样，呼召他的教会在世上做光，借着真理的大斧，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他使他们与各教会并与世界分别开来，使他们得以与他有神圣的亲近。他使他们成为他律法的保管者，并将这一时期的重大预言真理托付给他们，正如托付给古代以色列的神圣圣言一样。这些也是要传达给世界的神圣托付。启示录14章的3位天使代表那些接受上帝信息之光，并作为他的使者出去，在普天之下发出警告的人。正言5卷第455页。
威廉·米勒是上帝所拣选用以开启他预言真理的使者。当这些真理在1844年把一群人引到至圣所的敞开之门前时，
上帝随后又开启了他的律法。威克里夫在开启圣经并促成宗教改革开端方面是一个路标，但他也是上帝为确立预言的大真理这项工作的一个路标。约翰·威克里夫在教皇制1260年统治的历史中被认作那颗晨星，他的工作始于14世纪，随后在17世纪，那条预言线路上的另一处路标是1611年钦定版圣经的问世。沿着那条线，我们最终抵达米勒的预言解释规则这一路标。米勒是那条真理线上的一个路标，他的规则也是。他的这些规则为复临运动末期的一个路标做见证，这个路标以预言钥匙的出版为代表。
如果我们不明白米勒的规则是预言历史线上的一个路标，它标志着两项工作：保存圣经原始且正确文本的工作，以及开启对圣经真实理解的工作。而要开展后一项工作，改革者必须被引导去理解并运用一种称为历史主义的神圣研究方法，那么我们就缺乏识别那些与复临运动末期传扬并保守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亮光之工作相关的预言真理所必须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对那条历史线做一次简要的回顾。
新教徒一词唯一真正的定义就是抗议罗马，若一个教会停止抗议罗马，它就不再是新教，而成了罗马的女儿，正如那些拒绝第一位天使信息的新教徒一样。从天主教会出来的新教徒的首要认识并成为他们座右铭的是唯独圣经。然而历史也见证了一个事实，圣经需要被按正义分解，
要竭力使自己在神面前蒙称许，做一个不必羞愧的工人，准确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亵渎而虚浮的闲谈，因为这些会使人更加不敬虔。提摩太后书2:15-16。
新教徒在努力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时，被引导去使用的圣经研究方法是历史主义。这种方法成为撒旦刻意且猛烈攻击的目标，而撒旦确实对其发动了攻击。
我们应当自己知道什么构成基督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我们所领受的信仰，圣经的准则是什么。那是最高权威赐给我们的准则。188文稿403页。
对宗教改革者，一直到并包括威廉·米勒所采用的圣经方法论的削弱，被明确指出始于15世纪，起因于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里维拉 1537-1591 的耶稣会学者，他被认为普及了未来主义的诠释。他为启示录撰写评注，提出对这些预言的未来主义解释，使之与其历史语境保持距离。里维拉发明这种方法论是为了抵制历史主义方法论一贯得出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罗马教皇是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
在17、18世纪，有文献可证，新教界认识到里贝拉的虚假方法是撒旦式且站不住脚的。当时的新教徒撰写书籍和小册子，反对这位耶稣会学者的亵渎而虚妄的空谈。然而1909年，这匹特洛伊木马斯可菲尔德参考圣经出版了，而插入圣经脚注中的参考注释是以里贝拉以及另一位名为马努埃尔·拉昆萨 1731-1801 的耶稣会士的教导为依据。拉昆萨以笔名胡安·约萨法特·本以斯拉写作，并出版了一本名为《弥赛亚在荣耀与威严中的降临》的书。正如他之前的里贝拉一样，这本书直接攻击了启示录中预言的应验。
撒旦知道他要以混乱加以遮蔽的信息，就是来自启示录的末后警告信息，将两位耶稣会神父那亵渎而虚妄的胡言掺入斯可福参考圣经中的参考注释，就是撒旦得以引导被盗的新教徒去接受耶稣会的方法，从而使他们对真理失明。撒旦通过引入若干天主教的预言模式而达成了这一点。这些模式使人无法清楚辨认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是谁，这对撒旦来说并不是难以施展的欺骗，因为新教徒在1843年拒绝米勒的信息时就已经回到罗马教会了。
多年来已有若干书籍和文章出版，记录了撒旦对圣经的攻击，这种攻击始于基督被钉十字架后的头几世纪。那场攻击发展到一个地步，有人引入伪造的抄本，以此制作伪造的圣经。
撒旦也攻击那些被兴起来维护神的话语的宗教改革家，无论他们在世之时还是在他们去世之后。
不妨想想现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是如何对待威廉·米勒这个话题的，简直仿佛他们把他的遗骨掘出抛入密西西比河。
威廉·米勒正在扰乱撒旦的国度，那位大仇敌不但要抵消这信息的影响，还要将传信者置于死地。米勒老先生把圣经真理切实应用到听众的心里时，自称基督徒的人对他怒火中烧，正如当年犹太人对基督及其使徒所激起的怒气一样。教会成员煽动下层粗鄙之辈，并且有好几次敌人密谋要在他离开聚会地点时取他性命，但圣天使也在人群之中，其中一位以人的形象挽着这位主仆的手臂，平安地引领他脱离愤怒的暴民。他的工作尚未完成，撒旦及其爪牙的图谋落空了。预言之灵第四卷第219页。
看看复临运动中的这两类人，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淡化并掩盖米勒原则的有效性。怀特姐妹告诉我们，凡真正宣讲三位天使的信息的人都将使用这些原则。
从事宣讲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人正按照米勒老先生所采用的同样方法查考圣经。在一本题为《预言观与预言年代学》的小册子中，米勒老先生为研读和解释圣经提出了如下既简明又明智且重要的原则。
第引第一至第五条规则，以上是这些规则的一部分。在我们研读圣经时，我们都应当留意并遵循所阐明的原则。评论与先驱，1884年11月25日。
若不回顾与上帝话语的发展与确立相关的预言历史脉络中的三条线索，就无法看出一项重要见证的意义。这见证支持将威廉·米勒视为那位使者，在他传讲信息的呈现上，他有以利亚所预表，在关于米勒将在义人复活时被复活的应许上，他如同摩西，而在他愿意离开自己的农场去服侍以利亚信息这一点上，他又如以利沙。怀特姐妹指出，这三位圣经英雄都预表了威廉·米勒，然而如今的复临派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却待他如同不过是十八世纪的一个贫穷的农家男孩。
威廉·丁道尔是这条预言历史线上兴起的众多改革者之一，若可以这样说，他针对与他接触的教皇使者的使命宣言是：我必使驾离的男孩比你更懂圣经。威廉·米勒就是那个农家男孩，他驾着犁耕地，并应验了丁道尔的预言。
就所有可以用来支持我们迄今所呈现内容的历史而言，这篇引言已经大大简化。现在我们将考察一些阿尔法和欧米伽的记号，以便把讨论引回到将米勒视为路标与使者的考量。
但以理书是由两本书组成的一本书的开端，那本书的结尾是启示录。虽然它们是两本不同的书，但合在一起，它们代表一本书。
多年前，我与一位知名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家有过公开的交流。他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的圣经研究所工作。这位神学家试图纠正我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的理解，以及我对但以理书中长线的理解。我们的交流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先撰写了一篇文章，我做出回应，他再回复，随后我又提出进一步的看法，如此往复。在交流中，他告诉我，在他与总会所任职的委员会里，他被视为但以理书方面的专家，而他的同事则被认为是启示录方面的常驻专家。在我们的交流中，他不愿就启示录中的要点发表意见，而是把这些问题转交给那位同事。他希望讨论只限于但以理书。
怀特姐妹明确指出，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一卷书，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代表整本圣经，而圣经作为一本书，由两部分组成，旧约与新约。怀特姐妹也论及犹太教会，她只把旧约视为唯一的一本书。她也谈到那些轻视旧约的人，因为他们只理解或只愿意理解新约。她受感的见证是，只接受新约就是拒绝旧约，反之亦然。某位神学家自称是但以理书的专家，却不是启示录的专家，这不过是重复只接受旧约的犹太式观念，
而我们知道这种狭隘的观点把犹太人带到了何处。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任何一边，接受旧而不接受新，或接受新而不接受旧，都是在拒绝整全的见证。
救主问他的门徒，他们是否明白这些事？他们回答说，是的，主啊。他又对他们说，所以凡受教归入天国的文士，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在这个比喻中，耶稣向门徒呈现了那些已把从他那里所领受的光传给世界为己任之人的责任。当时现存的一切经文只有旧约，但它并非仅为古人而写，而是为历世历代，为一切人而写。耶稣要那些传讲他教训的人殷勤查考旧约，从其中寻得那光，证实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并显明他对世界的使命之本质。旧约与新约不可分割，因为二者都是基督的教训。只接受旧约的犹太人的教义并不能使人得救，因为他们拒绝了那位其生平与事工应验了律法和先知预言的救主。而那些抛弃旧约者的教义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他拒绝了对基督的直接见证。怀疑论者起初轻视旧约，再进一步便否认新约的有效性，于是二者都被弃绝。
犹太人在向基督教世界显示诫命的重要性，包括具有约束力的安息日律法方面影响甚微，因为他们在拿出旧有的真理珍宝时，把耶稣亲自教导中的新宝藏弃置一旁。相反，基督徒之所以未能影响犹太人，使其把基督的教训视为神圣智慧的言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拿出他话语的宝藏时，却轻视旧约的丰富，而这正是神子借着摩西较早所赐的教训。他们拒绝在西奈山颁布的律法，以及在伊甸园中设立的第四条诫命之安息日。但那遵行基督教导的福音传道人将会对旧约与新约都获得透彻的认识，好把他们以及真实的面目呈现给人们，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相依，互相阐明。于是照着耶稣教导门徒的方式，他们会从自己的宝库中带出新旧的东西。预言之灵第二卷第255页。
先前的劝告对老底嘉式的复临信徒还有另一种应用，自称完全相信整本圣经，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却拒绝预言之灵，这和只接受单一见证是同样的错误。确立真理需要两位见证人，因此仅凭一位见证人不可能确立真理。若有人试图这样做，他们就是在拒绝这两位见证人，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所谓的半真理之上。
我现在要重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出现在自2023年7月以来陆续发表的最初几篇文章之一中。问题是，自1863年以来，复临派出了什么新的亮光？答案很简单，没有。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一体的，一本是预言，另一本是启示，一本是封着的书，另一本是展开的书。约翰听见雷声所说的奥秘，但他奉命不可将其写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七卷第971页。
因此，阿尔法与欧米伽表明，但以理书为首，启示录为终。但以理书代表复临主义的开始，而启示录代表复临主义的结束。
启示录是一卷封住的书，但也是一卷开启的书。它记录了将在这地球历史的末后的日子发生的奇妙事件。这本书的教训是明确的，并非神秘莫测，难以理解。其中延续了与但以理书中相同的预言脉络。上帝重复了一些预言，这表明必须重视它们。主不会重复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手稿发布集第九卷第八页。
在复临运动的开端，就在那成为复临运动中心柱时，并于1798年被解封的经文中，耶稣自称 Palmoni 即奇妙的数算者。在复临运动的末期，耶稣则自称阿尔法和俄梅伽，那位奇妙的语言学家，上帝的道。因此，复临运动的开端和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奠基在时间上的。到了复临运动的末期，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奠基在他的话语上。
复临运动的开始与结束发生在圣经预言的第六个王国的历史时期，因此它们发生在美国的兴起与终结之时。美国的预言历史就是共和主义与新教这两只脚的历史。在那段历史的终结，这两只脚将从羔羊变为龙。
共和主义将变为民主政体，而新教将变为被盗的新教。当美国的恩典七之杯开始将满，临近结束之时，正如现在所发生的，被盗的共和主义与被盗的新教这两只脚将立起兽像，于是政教合一，合而为一只说话如龙的脚。然而，神并不会使自己无见证，因为在结束美国的过程中，他要兴起真正的新教之脚，去抗议美国的兽像，随后也要抗议那临到全世界的兽像。美国终局时新教之脚的兴起，将在与美国开端时新教之脚被兴起相同的历史结构中完成。先前的约民将被越过，新的子民将成为新的约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当我们用米勒派历史中所理解并阐述的时间预言来评估阿尔法与欧米伽时，我们发现二者本是一体。每一个时间预言都始于该预言被宣告时的那段历史，而那段历史总是预表该预言应验之时的历史。
2300年预言的历史始于公元前457年的第三道法令，并在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时结束。在第三道法令到来之前的预备阶段，建造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工作已经完成。同样的，在通向第三位天使到来的那段历史中，米勒派圣殿的基础真理得以确立。
公元前723年，因北方十个支派被分散而开始的2520年预言，在1798年应验了。该预言指出两个1260年的时期，首先是历史上的异教罗马对有形的圣殿与有形的耶路撒冷的践踏，随后是一段1260年的时期，教皇罗马对属灵的城和圣殿加以践踏。这个预言始于北国的毁灭及其国民的分散。在538年，这个预言的终点标志着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四国度的异教罗马对神子民的践踏终结，并导致神的教会被分散到黑暗时代的旷野。这段时间预言在1798年的结束标志着圣经预言中第五国度的终结。北方十个支派的分散以及逃入旷野的基督教会的分散，代表了那些注定要成为新教那只脚之人的聚集。路标常常以相反的事物来呈现，分散也可以代表聚集，正如以利亚代表施洗约翰。在同一场预言性的对峙中，以利亚并未死亡，而施洗约翰却死了。公元前677年，南方的犹大支派在圣经中也称为荣美之地，被分散了2520年，直到1844年10月22日结束。那项预言是在指出对上帝子民的践踏，而但以理在但以理书83:14中称他们为军旅。
于是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另有一位圣者对那位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乎长线之计和那使荒凉的过犯使圣所与军旅被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然后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83:14。
那项2300年的预言与始于公元前677年的2520年预言同时结束，所指的是但以理书83:14所述的对圣所的践踏。公元前677年，关于犹大被分散的预言之前，尼布甲尼撒曾发动了三次进攻，而该预言在1844年10月22日第三个信息到来时结束。
分别在1798年和1844年结束的两项2520年的预言，指明了为米勒派圣殿奠基的46年时期。摩西用了46天领受关于建造圣殿的指示。在基督的时候，希律对圣殿的重修耗时46年，并在基督受洗的那一年结束。受洗之后，他到旷野40天，回来后他第一次洁净圣殿。而那些好争辩的犹太人想知道他凭什么权柄做这样的事。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他在店里看见有人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于是他用几条细绳做成一条鞭子，把他们都从店里赶出去，连羊和牛也赶走，又把兑换银钱人的银钱倒出来，推翻了桌子，并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把我父的家当作买卖的地方。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我为你的殿的热心吞噬了我。于是犹太人回答他说，你既做这些事，
要给我们显什么神迹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说，这殿建造了46年，你三天就要把它重建起来吗？但他所说的是他身体这殿。等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曾对他们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也信了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福音2:13-22。
米勒派的圣殿自1798年起，用46年建立起来。起点是第一个2520年预言的结束，终点是46年后的1844年，即第二个2520年预言应验之时。那46年始于第一位天使的到来，终于第三位天使的到来，因为基督说他的殿将于三日之内被建立起来。若你不愿意看见这些事实，那是因为除了不愿且未悔改之心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外，还有两个主要问题。其一，你不愿以历史重演的视角来对待预言的话语，你不是历史主义者。其二，你无法运用神的话语中由神的话语自己所记录的象征性词句。所有这些预言的开端都指明结局，而且他们所指明的总是远不止历史的重复本身。
圣经说，我们是圣灵的殿，而身体的殿是由46条染色体组成的。
研究这46条染色体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来自男性的23条染色体和来自女性的23条染色体缠绕在一种呈十字形的蛋白质周围。
在但以理书第12章中有三个彼此关联的时间预言。第一个是指圣民权柄被分散，这代表利未记26章中的7个时期。圣民的权柄被分散这一应验持续了2520年，然而在但以理书第12章中只提到了那一时期的后半段，这表明但以理并不明白这项宣告的含义。
我听见那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以上的人，当他举起右手和左手向天，指着那永活者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等他打散圣民的权势，这一切事就都完毕了。我听见却不明白，便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将如何呢？但以理书12:7-8。
但以理书12章阐明了在末时起风的信息，而末时就是1798年。
在这段经文中，丹尼尔代表威廉·米勒，他是那段历史中智慧人的主要象征。米勒起初被引导到利未记26章的2520年预言，在第7节和第8节中，他代表那些必须调和这样一项真理的智慧人。这2520年的分散，毋庸置疑地被认定为上帝将他的百姓分散的作为。
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按着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我必打破你们权势的骄傲，又使你们的天像铁，你们的地像铜。利未记26:18-29。
古代以色列的骄傲是在他们被允许拒绝上帝做他们的王，并选择一位人做王的时候。
他们的骄傲按箴言16:18所说，阻止跌倒，就是他们想要像周围所有拜偶像的列国那样，先除去北国，后除去南国，乃是对权柄王的分散，分别发生在公元前723年和公元前677年。
米勒代表那些明白但以理书12章前面经文中被解封的知识增长的智慧人，然而在第7、8节里，他又被描绘为不明白1260年与神子民被分散的2520年之间的关联。
但以理在代表复临运动末期的神的子民，正如米勒在代表复临运动初期的神的子民一样。到了复临运动的末期，同样的困境依然存在，因为当复临运动把米勒对7次的理解搁置时，他们被迫只把1260年认定为黑暗时期。末时的智慧人也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正如但以理和米勒所示，为什么采用利未记26章的术语来说明3年半而不是7次？
米勒从未完全化解这一困境，但在1856年最后一次新的预言亮光通过一套6篇的系列文章提出，该系列从未完结，其中将7个时期界定为，先是异教罗马用3年半的时间践踏上帝肉身的以色列民，随后教皇罗马又用3年半的时间践踏属灵的以色列民。7年后，复临运动断然拒绝了关于7个时期的一切亮光，为1989年末时的智慧人预备了这一困境。
那时，正如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所描述的，前苏联阵营的诸国被教皇权与美国所席卷。
赐给米勒的第一道亮光在1863年被弃绝，而关于该主题的最后一道亮光则由海勒姆·埃德森在那六篇文章中给出。那些文章被停止刊载，七年七次之后，现代以色列的全能被搁置，为了去效法那些拜偶像的教会，而这些教会在几年前已被正确地认定为巴比伦的众女儿。作为一种预言教义，利未记二十六章中的七次成了绊脚石，而古代以色列的骄傲体现于他们渴望让扫罗作王统治他们也再度重演。耶稣用起初来代表结局。
但以理书还指出，有一项1290年的预言以及一项1335年的预言，这两项都始于公元508年长线的被除去之时。长线的被除去代表异教罗马对教皇权力在公元538年兴起的阻力被清除。在公元538年教皇权力被立于地上的宝座之前，有一个为期30年的过渡期，随后其余的1260年在1798年结束。从一个国度过渡到另一个国度的这30年标示出教皇统治的最后几年，这些年导致圣经预言的第六个国度于1798年被立于地上的宝座。1290年预言的起点标示出从圣经预言中的一个国度过渡到下一个国度，该预言的终点亦是如此。
始于508年 The Daily 被除去之时的1335年的预言在1843年结束。
从除掉长线的祭并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候并来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但以理书12:11-12。
1335年的预言在1843年结束，
而但以理说，在那预言应验的时候，凡等候的人都要蒙福。怀特姐妹是这样说的：
那些曾看见1843年和1844年所见之事的眼睛有福了。这则信息已经发出，而重申这信息不应有任何拖延，因为时代的征兆正在应验，结束的工作必须完成。在短时间内将成就一项伟大的工作，不久按着上帝的安排将赐下一道信息，并将发展成为大声呼喊。那时但以理将站在他所当站的位置上做见证。手稿发布第21卷第437页。
因此1335年预言的开端标志着宗教从异教转向教皇主义，从而标志着从新教转向米勒派新教。
那些拒绝复临信仰根本真理的复临信徒，拒绝米勒派所提出的一切时间预言，甚至包括但以理书84所说的2300年，他们很可能会否认这一事实，但从逻辑上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确实成立。不过我现在的重点并不在此，因此在我们试图将本文收尾之际，姑且按下不表。
公元前677年，犹大戎美之地的分散代表但以理书83:14中对军兵的践踏，并指向现代戎美之地美国的建立。同一段经文中的2300年始于公元前457年，代表对圣所的践踏。
于是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另有一位圣者对那位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乎长线之计和那使荒凉的过犯使圣所与军旅被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然后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83:14。
公元前677年与公元前457年是由上帝的子民与上帝的圣所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的日期。1844年10月22日，上帝使子民与圣所同时重新相合。公元前6777年至公元前457年之间的220年，象征着上帝设立一个代表亮光增加的路标的时期。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光来到，圣所之光开始照耀，并且有一群子民在那里宣讲着光。
在那条指出撒旦与基督所进行的三重征战的预言脉络中，1611年的钦定版圣经问世。恰好220年后的1831年，威廉·米勒首次发表了他的信息。
九年来，威廉·米勒深信自己应当把他的信息传给各教会， 但他一直等待，盼望有某位公认的权威来宣告那位即将到来的救主的喜讯。在这样的等待中，他反而证明了这信息的真实性。他们名为活着，却快要死了。1831年，米勒发表了他首次关于预言的讲道，史蒂文·哈斯克尔·帕特莫斯的先见77。
上帝保护了用于成就圣经的神圣而正确的原始文本。随后，他在1611年使他的圣经问世。接着，他兴起了一位使者，这位使者将运用在圣经中被发现、推导并确立的规则，提出第一位天使的信息。1831年，米勒的信息被正式确立，正如在基督的历史中由施洗约翰所正式确立的信息一样。在每一次改革运动中，信息都是这样被正式确立的。米勒的信息，宣告审判开启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除奉应用220年的预言时间而得到直接支持的。那是在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美国开端时的警告信息。
1996年 ，Future for America 的施工开始了。而那于1989年被开启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指出教皇权致命伤得以医治，以及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发表于一本名为《The Time of the End》的杂志上。复临运动末期的信息已经被正式确立，正如起初的信息也曾被正式确立一样。起初，这信息以时间为依托，并代表了对上帝话语中所包含真理的进一步发展。1996年，即自1776年美国成立后220年之际，复临运动末期的信息被正式确立，并且代表了对三位天使的信息的进一步发展。
当我们在圣经预言所述的第六个王国的历史中讨论共和主义之角与新教之角的平行历史时，必须明白新教之角所代表的是谁，以及不代表谁。
要竭力使自己在神面前蒙称许，做一个不必羞愧的工人，准确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亵渎而虚浮的闲谈，因为这些会使人更加不敬虔。提摩太后书2:5-16。